锵锵三人行，现在是12月31号啊，
快过年，
晚上11:30，
那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等我们节目播完了，
嗯，
就是0点，就 Happy New Year， 跨越新的一年，
对。
所以说，这个我们节目今天拿出来的也是比较寒碜的阵容，是吧？两个中国老男人，
对对对，
就靠一个日本帅哥给咱们撑台面，
对，日本人
加藤，
日本人过元旦嘛。
哎，
所以就是说一会儿这个1月1号对我们来讲元月是最重要的一年。
这我真是孤陋寡闻，原来日本人就当这今天是过大年三十，他不过咱们农历年。
对，我也以为是春节
啊，
很重要，没想到日本不过人家。
但我们这一直是这样子，这并不是说什么脱欧入亚的什么表现啊，脱亚入欧的表现，是吧？我们就是说元旦是这个一年唯一的非常重要的一年，
非常重要
的一天，而日本对圣诞呀什么不感兴趣。
哦，是吗？
不感兴趣。
哎，我们对圣诞很感兴趣。
我觉得中国人过圣诞太过了。
嗯，
这个
过多了。
对，24号平安夜那大堵城北京那乱七八糟的。
哎，这个但是咱们就说说日本人就叫守岁了，
对
吗？
对，
咱们这个中国人要过新年呢。
对。
今天咱们还得介绍咱们这个戴子庚戴社长，新京报的社长啊。
对对对。
这是我国著名媒体的这个领头羊啊。
谢谢谢谢。
是吧？
不尊敬的戴老师。
没错，他惹过很多麻烦的。
对对对。对对对，
戴老师，
对对对，
知名的记者，所以今天啊，这我点评一下，我是在《新周刊》的一个颁奖礼上碰到这个戴老师，对吧？你知道，这《新周刊》每年也搞这个盘点吗？
我也写了一篇文章。
对，有一个乐队叫子曰，
对，
这个乐队就那种什么 rap 还是什么的 hip hop 什么的哈，每年给这个《新周刊》唱这么一曲，就唱出今年很多很多事儿。那咱们可以先来听一段啊。哎，戴社长，戴社长，今天你得聊聊，今天说是这个为了出席我们这个节目守岁啊，他说是打从出娘胎以来第一次化妆，
对对对，很高兴就到这里来啊，就客气话也不说，
对，
就2010年马上又过去了，就是但是呢，我感觉2010年正像刚才那个片子里歌颂倡导的一样，就是说有点七情六味，然后呢，就是说。给我这个新闻人感觉，就这一年过得好像特别纷乱，就是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又会发生那样的事情，从灾难事故到物价飞涨，从不久前的子弹飞，一直到前面的犀利哥，还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有什么礼仪道长，有我们那个什么绿豆涨价。
对对，逗你玩，
对，逗你玩，江宜君，等等吧，
嗯，
物价房价等等诸如此类的一团乱麻，还有我爸是李刚，
对，我爸是李刚，
对，还有刚刚前不久的全运会那个被那个车祸还是谋杀，诸如此类的事情，去年的中国我觉得接成了一团乱麻，但是我感觉啊，这个从新闻人的角度来讲，当然新闻很出彩，
嗯，
今年的新闻琳琅满目，新闻人不寂寞，
嗯，
但是呢，从社会上讲，可能我们的一些政府官员或者其他的一些社会评论家觉得好像我们的社会出了好多的问题。我自己感觉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因为现在资讯发达，特别像微博网络的兴起。
哎，我觉得今年算是微博的这个
火
大火之年，
对
吧？
对对对，
今年微博这个一枝独秀就出来了，现在感觉什么事儿都是从微博上知道的。
我这个 IT 的彻底的外行也都被微博了，
是
被微博了
啊，被人家做假的是化名，
不我是真名，对，当然我也微博了，被微博了，就是说我不得不关注微博了
啊，
对，而且呢我觉得微博呢它那里的信息量太爆炸，
对，
信息泛滥，我觉得今天中国是全世界信息最多的社会，
是，
那刚刚那个戴老师说那媒体人不寂寞，
对，
但我觉得很被动，
嗯，
因为这个要关注的信息太多，微博、党报、都市报、网络，那乱七八糟的，什么信息都有呢？我这个老外呢，我不知道要该看什么。
嗯，我也有一个感觉，
嗯，
这个感觉呢，照一个写盘点文章的人，他引用了这么一段，也是网上的流行语，
嗯，
就是说你的这种感觉啊，2010轰轰烈烈，最后是冷冷清清，正儿八经终究是假装正经，所有的红火热切到头来就是个笑话，有时候还是冷笑话，神马都是浮云。
这种话外国人是听不懂的，
为什么？
我免，因为这个
神马你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
什么叫什么嘛，
什么
什么都是浮云，就过眼烟云。
嗯，
我这中国人太聪明，这个想象力过于丰富，
嗯，
比如网络语言，那如果是在日本美国，网络语言不可能成为一个话题，但在中国网络语言网络的言辞全都变成一个媒体高度关注的这么一个话题，政府都从中搜集信息，时代好像网络在引导，我不知道这个在
哦，日本不是就网络没这么影响大，
网络的影响没有那么大，因为比如说我们这个报纸电视是吧，他们影响力非常大，传统媒体嘛，
哦，
那网络是跟不上的，但中国呢我感觉这个传统的媒体包括都市报，网络好像同时在崛起，所以非常的乱。
所以戴市长这感觉就是说表面上看来你这个网络一传递信息啊，
对，
感觉社会上一堆什么问题都有，嗯，
对，
但是他又觉得呢是向好，
嗯，
他觉得这是好事儿。
我觉得这样，就是以前的好多事情都沉在冰山下面，你开不到，现在有了那个好的一个传播手段，
嗯，
像微博这样的发张图片一句话就一下子就全国都知道了，
嗯，
就中国以前的社会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封闭的，
嗯，
就跟日本的社会不一样，它的媒体的发展情况应该远远高于中国，这个是我想讲的。但是正是因为现在有了网络这样的东西，还有像微博这样的东西之后，让我们生活中的东西好多事情，就是你远在天边的事情就在你的身边，
嗯，比如说，
比如打个比方，就是这个事情乐清的最近那个事情一样的拆迁的事情，
拆迁的事儿，
对啊，
嗯，
然后像那个宜黄你们凤凰卫视直播的，对吧？就解决了大问题。
不是我们凤凰卫视直播，是凤凰
微博直播的。
微博直播，
对对对对对。
他本来要去北京找我们凤凰卫视。
对对对对对对，本来要去找去上访的，
嗯，
后来放在厕所里头发个微博，你看就几分钟之内全国皆知，
嗯，
后来就我们的书记、那个市长还有拆迁的那个常务副县长就是拿下了，对吧？大家也出了口气。我爸是李刚，
嗯，
还有你是为领导服务还是为人民服务，这种话以前可能不知道的，这位讲了就讲了，但现在讲了之后跟我们的执政理念跟社会价值观有了冲突，那大家就有意了。
那天网上还贴出个照片，
嗯，
说这个开车的新手不大会开车啊，
对，
在车屁股后头贴块牌子，
哦，
说小心不要追尾，
嗯，
因为你爸不是李刚。
对对对对，所以我自己觉得呢，通过这个纷繁复杂的这种新闻事件或者社会现象，最后是有点乱，但是呢，我想给执政者、给相关方面提供了好的一个治理的办法。
对，我知道执政者谈一，
这社会就进步了。
刚才是感到压力的，因为我平时这今年逛了上海、广州、什么郑州、东莞，我全都去了。
哎，你到那儿干什么去了？
我到郑州，我刚从郑州回来嘛。这个我在那有个郑州站附近有个二马路劳动市场，它是个因为中原地带嘛，是个交通的要塞，全国各地的这个下岗人员，他们都到郑州应聘找工作。
你去招聘？
不是，我专招聘者。对，专招聘说，哎，我是东莞的，搞玩具的工厂。
你还别说，你这长得有点像东莞人。
啊，不，我好像像浙江人。就说我说，哎，你要不要跟我来？我假装嘛。然后就那些下岗人是说，两年前我也去了，那个刚金融危机刚刚发生的时候，那个时候去，他说1500块，他说，哎，我去，我们都去。现在说2000块，他们不去；2500块也不去。3000块我考虑一下，说明什么？就是说，哎，他们的权利意识，作为一个劳动者工人的权益意识不断的增强，
嗯，
我在这点本身非常好，而且他们还上微博呢，
啊，
他们通过微博来
收集信息。我觉得他讲的有点道理，就是说今年一年感觉到就是说个人的权利意识 比以前大大的增强，
包括富士康，
是，没错。
为什么以前的事情我们都不爱理？因为这个事情可能有可能发生在你的身上，我有话有说。当然，因为中国呢还没有学会怎么来说话中国人，所以说网上一些偏激的言论比较多，所以也让周立波不高兴，也让我们孔庆东老师不高兴，等等都会有，对吧？所以说我自己感觉呢，这个东西一个博弈的过程，随着大家每个人权力意识加强了，同时我的表达方式也规范之后，那社会就进步了。
这所以说有时候你别看这俩人吵架啊，你觉得吵架不好看，
对，
但是可能一个人敢站起来吵架呀，
是
也说明他对他个人的这个权利，
对，
我有什么权利，
是吧？公民社会
就开始重视，
是。
但是呢，你说这个微博啊，跟日本呢，你比如说传统媒体下，
对，
大家感觉好像是相信传统媒体，
对，
但是微博呢，那可是众生嘈杂，
是
说什么的都有，
对，
哎，一方面这是非常好啊，就各种各样的意见都得到表达，
嗯，
但是它加在一起啊，有的时候也容易让人产生厌世倾向，
嗯，
就是你不知道太多的这个无孔不入，你怎么选择？你怎么判断？
它是无序的、混乱的。所以就说，在美国、在日本，我们从来不把网络，不要说微博，网络上的媒体、网络上的言论，不把它当做真事儿，它是虚拟的，它是就是说骗人的。
小心点，再往下说你就周立波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我再给你们示范示范，人家有人评选说十大网络语言，咱们就得学语文呐。
对，
日本人的语言多少年都不改，你看我们中国人年年都有新词儿，给力啊，神马都是浮云。
对，
他们说这个是来自那个小岳岳，
对，
那个小岳。
对，
其实呢，就我看到最早啊，还是王朔在小说里写这个神马，把什么写成神马，你知道吗？那但是他也是从网络上这么来的。这个我乐个去，我都不太明白。
我都不懂，我也不知道这个什么意思。
我乐个去，啥个 angry verbal， 所有中国人会念，但是外国人不知道的英文词，
我知道，
就是不给力。
不给力。
angry verbal， 不给力。
对，
羡慕嫉妒恨，这是非常艰难的决定。这是那个360和那个 QQ 是吧？
对。
来，算你很系列，这是这个。有关部
门
啊，就说有关部门的地址在哪儿啊？
对，
说是这个中国朦胧省模糊市不定大街什么？
中国最大的部门有关部门，对，
就改列中。今年中国改列的事情应该是很多的盘点吧？
你举一举，
比如说世博会。那挺改列的，挺牛的一个事情。
哎呀，那家伙都成肉博会了，
是肉博会，几十万人在那边挤在那里，是吧？这个挺牛的事情。当然还有我们像玉树地震的那些人的那个救死扶伤，中国人的那些爱心同情心，记得汶川地震时候空前爆发，就是很给力。当然还有中央的一些举措，房价也填晚了，是吧？
这个房价
前四条后四条，对吧？北京是一级管一级，但是管不住，还是给力是给力，但是呢效果不是很明显，对吧？现在物价是不是明年又到了4%到5% CPI？ 所以说也很给力，16条措施从那个国务院常务会议出来的，但是物价可能还有敲尾，所以这个社会的互相的博弈，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说一种给力跟后面的不给力，两个的交织状态，对吧？
你呢？
我呢，就是说我们在中国混的这个外国人啊、老外啊，都觉得很迷茫的。因为比如说在驻什么驻京的记者什么的，我们都不知道。比如说我们在驻京办有个这个外国的驻京办，比如说
外国驻京
是大使馆，
日本驻京办，
十个美国大使馆、日本大使馆，
那我没法说。
但我们不知道该关注什么，中国太大。地方太大，这个人太多，事件太多，我们不知道该关注什么，以拿什么来了解今天的中国？我们非
你们不知道，
我们非常乱，
连中国人也不知道。
我知道这，对，但我就是说我这次，比如刚刚那戴老师提到的上海世博、广州亚运，所谓的国家大事，我在那个新周刊的盘点，我也写了，这个老百姓欢迎了国家大事了吗？我说不一定，不一定，我认为这是个进步，因为比如我到上海，哎，上海的市民、老百姓干什么？去看世博的全都是中国内地的二三线人士的，甚至是农民，他们去看上海梦、出国梦。上海人呢，他们就是无所事事，该忙忙好该忙的。到广州呢也是一样， 所以我知道呢，这个今天这个不管是沿海城市，还是刚刚我提到的这个郑州的这个二马那个路的那个下岗人士，他们都不会，再也不会盲目的听从权力。在我的这本身，
我觉得这个权力意识啊，就是人通过这些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刚才您讲的轰轰烈烈到冷冷清清，其实最后还是那内心的东西。人啊，中国人，刚才我想到的这个就是这部电影也是一样的，到了贺岁片，大家是看的人很多，看完之后怎么评论，各种说法都有。但是我总体感觉，从我们导演片子制作出来一种浮躁躁动的一种感觉。
哎呦，就是你讲这个，就我也很有同感。就是说这三部这个大片啊，当然都是好啊，但是呢，我就觉得哎。一个比如说我觉得一个主持人，
对，
或者说一个电影导演，其实他的心态啊绝对是当下社会的一面镜子，
对
吗？
对，
因为他是伺候老百姓，伺候最大多数观众的，
对
所有的焦灼，
对，
你就看，你就研究他的心态，就不管是让子弹飞，还是这个飞二，还是肇事孤儿，我觉得哎呀，其实大家没看明白，我觉得他都有点不太像电影了。
是，
你知道吗？他反映了一个有点变形的社会，就这个导演内心的这个诉求啊，这种你焦虑你也看得到，
矛盾
、纠结，
对，
什么都想扑一头，
对，
你全能看得到，就是中国社会的反应。
对，因为今天所有的这个从业者都是迎合主义，没有迎合哪有市场？
不是，你说他迎合也不是。他也有自己的冲动，
对，
对吧？
有表达一些自己的东西，
有，对是，但是他矛盾，
他们得卖啊，
对呀、啊，
要面向大众、啊，
哎，但是你也不能说他心中失去了追求，
对，
可是呢，这其实今天生活在中国社会的人，就要不说你就说你都不知道该关注什么，
对，
他就是这么复杂的，一种矛盾，就是
复杂两个字，
就是、太复杂了。你比如说，我们可以很简单，刚才这个戴市长还说呢，说你比如说《阿甘正传》。
对，
是吧？或者像这种电影，哪怕说像日北野武的什么电影，这就是简单而清明。
对，
你要干什么？
有传递什么思想？
你要传递
什么样的价值观？
什么价值观？
对，
简简单单，明明确确，清清楚楚。但是你看中国，为什么我说这是一面社会的镜子？他连电影当中你也看不出，你都看得出来，那什么价值观呢？也本身所以很有意思，
很模糊，
模糊。
所以我刚才为什么提这个话题呢？就是说感觉跟我们的现在的社会一样。就很复杂，但是呢，复杂总比冷冷清清一滩死水没法表达又好。起码我说了，可能你听不懂或者看不懂，但我还是说了。从未来的话，有可能大家好像网络一样，我让你骂了，你骂肯定不对的嘛，对吧？网络里头更加很偏激，那我们看了之后觉得受不了，搞传统媒体的，但是呢，能让你骂就是个进步，对不对？这个事情我有看法，看完之后。到时候把骂的那个方式规范的时候不就好了吗？或者我那个导演从下一部片子之后飞三等等，好像我再说一句话，以前非诚勿扰搞得沸沸扬扬的，觉得这个片子低俗啊三俗啊等等，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表达方式，对吧？
谁也可以表达，
谁也可以表达，表达完了之后，那你怎么来规范这问题？
但就像这个浑水浑起来、啊、
对，
总比底下无底的淤泥
又
好，
又好。
他的重新这个澄清之后啊，
对，
他是不是还是
借助阳清嘛？最后对不对？
希望是那样了，都是很难说。
对，
咱们看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尽管风云变幻，女人是很好看。高速白天停车，全民齐喊地大，丹霞抱团神医，两岸协议草签，兵戈中枢飞扬，烈烈人满为患，国美共同向前，老祖倡导罗圈。走下神坛，官僚天上人间，高官学历真美，望众子大家看，体会了军粮兵器，做出了贪官。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撒谎？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撒谎？嘉腾，我问你，你看最近我们朋友老在说，就说一说中国社会哈，这个这么莫测，这么复杂的一种社会样貌哈，有人说你喜欢住在纽约，还是喜欢住在中国？你喜欢住在日本，你还是喜欢生活在当今的中国？
对，
我发现我的大部分朋友啊，他还是要住在中国。
对，就是那个中毒了一样，
中国让你上瘾
是吧？对，上瘾。嗯嗯、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说，我们都很清楚，它很复杂，这个什么体制、国情、嗯、很多问题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它在折腾，它也在迷茫，但我们都很羡慕。比如说我们媒体人很清楚，素材太多，人也很多，有很多的机会。那为什么这么多的外国人？我们都很清楚，中国有很多的问题，但为什么还得来混？
你看我呀，
而不离开。
前一阵儿说是去旅游吧，去了趟美国，嗯、我还真的因为工作太累，就像干我们这种工作的，嗯、就国的中国的信息纷至沓来，弄的吧、嗯，一肚子有点厌世。我老是想，嗯、我就老有桃花源之想、嗯。我说我将来能不能挣够了钱到外国去？嗯、可是你看，我在美国大街上，我陡然间发现呢、嗯，这个国家很荒凉。
嗯，是
很荒凉。嗯嗯，实际上生活很简单。嗯，我想你活着啊，会觉得没意思。
对对对。
中国有意思是吧？
我相信那种荒凉，那种空，很空的感觉。
他们说东京生活，日本也很简单。
我相信中国这个未来的社会，我不知道是多长时间以后哈，但最后往那个方向回归。但是今天这个中国社会在折腾复杂当中，在转型中，包括八零后迷茫浮躁。但我觉得呢，这种中国的社会，我们外国人是羡慕的。至少我们日本失去了二十年，我们都在羡慕，甚至在嫉妒。
大家都喜欢乱呐、啊！
我像乱、啊、那个，我觉得这种活力的表现，
没错，
有生机，有活力，
勃勃，
各方面的意见愿意表达，嗯，他有参与，哎，他有话有说，他有事情有做。所以说中国的经济也在发展，确实是经济在发展。大家说过一说，经济活还是有盖的，哎，所以说我觉得社会在发展。总在进步，所以说呢，给了这个机会，就看中国能不能抓住。不是今天的盘点吗？就我觉得明年，所以今年的技术上能不能有更有的进步，这才是关键。就大家都很有生机、很活力啊，心里都憋着好多的事情，对吧？
对，
憋着好多的想法要去实施。嗯，不是什么都是浮云，说是什么都是浮云，实际上什么都不是浮云。嗯，大家的利益要去争取，哎，大家的前途。有些拓展，每个人都有这个想法。其实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讲，反而是好的。
那咱就是不为浮云遮望眼，
对对对，
别身在最高层，
对对对，
这个眼光要放长远，
没错
是吧？脚下的生活还是。